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早上好。那今天早上这一堂课是我们在这一期的阿毗达摩课程里面是最后一课。在今天早上的课程当中，我们将要结束对色法的学习。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色法当中的十八种真实色法和十种非真实，学到了心所依处色，还有命根，之后又学了十种非真实色法。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色法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色法是怎么来的。产生色法的原因有四种，也就是说有四样东西可以产生色法。第一是业生色，也就是说有一类的色法是以业而产生的。一类是心生色，也就是说有一类的物质是由心产生的。第三是舌结生色，舌结生色呢，也就是温度或者说火界，有一类的物质是从火界产生的。第四类是食生色，也就是说有一类的色法物质是从食受产生的。那下面我们就依次来讲这些色法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怎么样产生的。我们先来讲业生色。能产生色法的业就有几种心产生。我们说到的这些业就是我们所造的业，有哪我们所造的哪些业可以带来色法呢？二十五种过去所造之业能够产生色法。第一是十二类的不善心、八大善心、五种色界的善心。这二十五种心所造的业能够带来色法。所有这些业往往是由气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例如说我们过去曾经造了一些善业，比如布施，那在我们过去所造，在造下布施的时候，这个时候升起的心很可能是乐器的吃相应的心。那过去生造的这种布施的善业是由这种心里面的私心所造下的，那这样的话它就形成了一种业的因，或者称为业力。那业一造下就立刻灭去了，但是它所造下的影响力我们称为伽马萨底，就是业力，它只要在这个名次流还存在的时候，它就仍然作为一种潜伏性的力量而存在。一旦遇到了因缘，它就能够成熟。那又例如说过去所造的这种布施的业，在我们前一世临终的时候，就快死的时候，遇到因缘成熟，于是由这种布施的业导致我们今生投生为人。投生为人，因为人是五蕴，所以这种业的业力 带来了今生的夜声色吧和寂静。那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这种业带来我们这个投生，这种业可以影响我们的一辈子，也就是说这种业持续不断的在发生它的结果，在带来它的果报。那我们今生的一堆色身跟过去所造的业直接有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投生啊，例如说投生到富贵的家庭啊，你就很容易就讲就丰衣足食。如果你投生你长得很漂亮啊，那么你一辈子你都可能会很漂亮啊。这就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它会影响我们的一辈子。那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果报，我们在讲离心的过程讲业果的时候会更详细的分析，只是我们在这里知道啊，有一些设法它是由业产生的。那不善心呢，例如说有些人造了贪，造了杀生，造了不逾矩偷盗，造了邪淫或妄语，这种业的时候可以使他投生为恶趣。例如说鬼啊，如果你是一个又贪财又贪色的，那么可能你下世投生为鬼啊。或者说有些人贪着生命死了就投生为鬼，有些人啊愚痴心强或者是贪心强，他投生为畜生。那畜生的那个色法是什么心造成的？畜生的色法是由于他造的不善业，这种不善业在临死的时候成熟，那他下生投生到畜生。例如说狗一样，那么狗的色法呢，它跟它的业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那这种关系是由于现在狗的身体，狗漂不漂亮啊？即使你家里养了一条很漂亮的哈巴狗啊，或者说你很丑的哈巴狗，你觉得它很漂亮，那难道你愿意做它吗？是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狗的色身是很低劣的。那为什么会那么低劣呢？是你不用去怪那狗娘了，其实是他过去所造的业带来他今生投生为很低劣的。那这样的话，他就是由这十二种不善心的一种带来的。那对于色界也是，如果拥有了色界的刹那，那你的所造的刹那的心是很强的，这种很强的心带来的果报是很殊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夜声色的强弱跟我们所造的业的强弱有直接的关系。你造的是不善心，它带来的色法就是你投生到恶趣的那一堆色法。例如说蜘蛛啊、蜈蚣啊、鸡啊、狗啊、老虎啊，这些他们的色身是由于他们造的不善业带来的。我们投生为人也是，如果你造的业是很殊胜的善业，那这种业带来你以后可能会投生为天人。天人漂不漂亮？天人很漂亮。那如果是投生为梵天人更加漂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业很殊胜，这种业在成熟的时候带来的果报也很殊胜，而且他们的殊胜程度并不是说我们造了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如说你现在你同样，我举个例子，同样是布施啊，你现在只是把东西把食物放到僧众的钵里面去，你只是这么样放，这个也是布施的。如果你是你又很欢喜，又通过有智慧的心去放，那又不同。同样是动作，同样是这样的物品，只是你的心不同。或者说你发现好，这个好像我应该给了我就给，然后你另外一个你思维三宝，你思维业果法执照给，那同样是给，你的念不同，它带来的业差很远。例如说你只是同样的这样给，下一生这种业在你下一生投生为人啊，你投生为人也许 你的相貌只是平平。但假如你很欢喜的、很有智慧的布施，如果这种业成就使你下生投生为天人，那天人跟人站在一起能相提并论吗？不可能。所以虽然是在造业的时候也许差别不大，但是带来的果报可能很大。那在业生色呢，一共有九种色聚，九类的色聚是业生色。这九类一个是眼识法聚，耳识法聚，鼻识法聚，食识法聚，身识法聚，女性识法聚，男性识法聚，心所依处识法聚，和命根九法聚。这个我们昨天都讲到是不是？那这九类的色聚呢，就是这九类的色法是由过去所造业产生的。那因为这些都是由过去业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改变它容不容易？不容易。例如说，由于过去的某一种业，也许你过去生只稍微升起了一个心念啊，你说啊我要做女人，那结果你今生又投生为女人。你当你今生投生为女人之后，你想要变男人，你很讨厌女性身，你想要成为男人容易吗？不容易。这可能过去生你造的时候只是一念之差，是不是？所以在造业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要保护好心啊，要不然它一旦它带来的结果之后，你要改变就很难了。那这九类的色法是业生。那我们再看一看，那这些业生法在我们生命最初的时候是怎么样产生的。那这一个我们例如说，这个是结生心，就是在结生的时候，结生的时候第一个心就是带来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心，我们称为结生心，也就是投胎刚进入的那一刹那。那结生心灭去之后呢，就紧接着升起的是有分心。那结生心有分，都有生住灭、生住灭三个小刹那。在结生心生的那一刹那呢，就同时产生了三类的色聚，这些色聚是业生色。这三类的色聚分别是身识法聚、心所依处识法聚和性识法聚。应当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可以说，结生在我们人类就是等于卵子正好受精那一刹那。那个时候，假如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某一个众生的业果成熟的话，那么在那边是你受精那一刻就立刻有结生心。一旦结生心一升起，跟着这一个业生色，就是我们称为受精卵的一起升起，他们是同时不前不后的。那一旦升起的这一个受精卵呢，里面就作为一个新生命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里面已经有了新生的法聚。一旦又有了心，就是有了结生心，那这个结生心的物质基础就是心所依处识法聚。而同时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不是一出生，是一结生一投生的时候，是男是女已经决定了。那在最初结生的时候只有这三类色法，那其中的心称为结生心，而色法称为业生色，理解吗？明白了。然后我们再讲心生的， 除了四种无世界果报心和双无事以外的七十五种心都能产生心生色，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眼耳鼻舌身这些心不会产生心生色。还有四种无世界果报心，也就是假如一个众生投生到无世界，那无世界有色法吗？没有。所以在无世界里面的友情不可能有色法。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欲界，例如在我们人间入无思定，能不能产生色呢？还是可以，至少可以坐直的姿势，这种身表的色法还是可以产生。那我们再来看心生色法的最初升起，在一生的时候，那就有个结生心，结生心一灭去之后，接着就是有分心。而心生色法呢，就是在第一个有分心生住灭生住灭的生时，它开始产生了心生色法，之后呢就一直都产生了。那心生色法在我们生命最初的产生是怎么样的？而如果在我们生命期间呢，只要我们会产生，会有心产生，就不断的会有心生色法产生。例如说现在坐在那里啊，你坐在这边你就有声表，有你一些要动啊，或者说说话，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心生色法。那在我们的一辈子里面，除了眼耳鼻舌身这些纯粹的根是不会产生，那其他的心都会产生，都会产生心生色法。那我们再看持节生色，每一粒的色聚在达到住时，其火界就称为持节的火界，开始产生心理的色聚。此色聚由持节而生，所以称为持节生色。我们来看一粒色聚，任何的色聚都有最基本的八种色法，是不是？它们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在这八种色法当中，其中的火界是最明显的。可最终的火界，它在达到住的时候呢，它将能够从火界里面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由于是由上一代色聚的火界产生，所以称为由火界产生的色法。火界又是称为时节，所以称为时节生色。那当这新一代的时节生色达到住时，其中的火界又会产生新一代的色法。那这新一代的色法就是第二代的，由于这第二代的色聚也是由上一代的火界产生，所以又称为时节生色。那这第二代的时节生色里面达到住时，里面的火界又会产生新一代的色法，所以这个称为第三代的时节生色。那这就是色法产生原因。我们可以说，只要有物质的现象，它就必定会有时节生色。在我们身体是凡是有五蕴的众生，有色拥有色法的众生，拥有身体的众生，身体里面就必定会有四类的色法，也就是眼生色、 形成色、使结生色和使生色。但是在没有生命的物质现象里面呢，只有一种色法，是什么？就是识别声色。识别声色在这个世间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例如我们所处的大地，所住的房屋，所坐的汽车、火车，所见的云彩呀、花草树木，乃至太阳月亮啊等等，所有这些外在的物质现象，没有生命的物质现象，都只是一类色觉色法，它就是识别声色。如果你一定要追问到底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我们可以说是火界创造的。如果人们一定要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眼中可以说啊，那上帝就是火界。为什么会有这些物质现象存在？因为色法里面的火界达到住时，它就能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些色聚一代一代不断的产生，所以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它会存在，它会维持下去，其实就是一代一代的产生。而又由于这些识别声色，它们以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组织组合，所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这外在的世界是这么样来的。那即使我们说没有地球的时候，连太阳啊，连种种的星球，其实只要是色法，或者说宇宙的星云啊、尘埃啊、宇宙尘埃，都是识别声色。只要没有生命的物质，就是识别声色。那到底识别声色它们产生的代数是多少呢？不同的色法所产生的识别声色的代数不尽相同。一般识别声色能够产生四到五代的识别声色，在最后一代的识别声色就不会继续再产生了。而普通的心，欲界的心，能够产生两到三代的识别声色。如果修行止观，你的心很强的话，它将能够产生许许多多代的心声的识别声色。也就是我们说的心能够，心本身能够产生色法，而这些心声色里面的识别声色也能继续产生新的识别声色。而识声色呢，可以产生十到十二代。那我们再来看称为智慧之光的是怎么样产生的。在增知部第四集里面，佛陀曾经提到有四类的光，就是光明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大类叫做扎达巴、苏里亚巴、阿嘎巴、曼亚巴。扎达巴就是月亮的光，月光。苏里亚巴是太阳的光。那达是火光，包括我们所说的灯光。曼亚巴是智慧之光。曼亚巴就是透过我们修习止、修习观所产生的光。这光是怎么样来的呢？例如一个禅修止，持续的修习止或观，我们现在以修定为例子，他持续的专注一个所缘，例如专注呼吸，持续的专注呼吸，这个时候呢，如随之他的心越来越专注，越来越平静， 他的心力将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在他的心所依处里面呢，产生的心有定的心就很强。那而且这种很强的心，它能够生许许多多的心生色法。由于那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很强，因为定力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程度，那有定力的心是强还是弱？是强。那由于这种有力量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是强还是弱？也是很强的。那在这些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界，就是心生色法达到住识里面的火界，又能够产生十劫生色法。那这些十劫生色法跟心生色法达到住识呢，又能够产生十劫生色法。于是由于很强的心所产生的心生色法里面的颜色也是很强的，而又由于这一些很强的心心生色法达到住识，它所产生的十劫色也是很强的，那么里面的颜色也是很明亮的。于是呢，被产生时体验呢，就是有很强的光明。那如果我们的定力越强，体验的光明会越明亮。这就是你我修入出心念的入出心念的时候，我们如果越专注，产生会变得越亮。它可以经历变作相，再到取相，再到思想，思想被人体验都很明亮。那光怎么样来的？光就是由于你的心很强产生的。由于在我们禅坐的时候，心生色法只能够存在在我们的体内，但是由心生色法产生的十劫生色法可以扩散到体外。我们的呼吸你有心生色法，如果这些心生色法也是很强的，那么它的颜色是很强的，而由这些心生色法所产生的十劫生色也是很强的，里面的颜色也是很明亮的。于是被我们体验到，我们的呼吸会很明亮。那禅相就是这么样来的。如果我们在入定修行止观，假如有一些人他可以看你的有分，他会发现到你入定时候的心，你的有分心是很明亮的。如果你是已经证得了圣道圣果，那由于这种道果心是出世间的心所产生心生色法更明亮，所以有些人看到哦，这个人很厉害，或者这个人他心很明亮，其实看到的并不是心，心因为心没有形状，但是看到心很明亮，其实是心生色和识颜色。一个人修定也是，如果达到了禅那，他的定会很明，他的定所产生的光会很明亮。其实这种光是主要还是心生色法和识颜生色里面的颜色。大家明白了智慧之光我们说到的禅相是怎么样来的吗？知道了，那我们接着再来讲食声色。在受到消化之火与食物吞下去时的外来食宿的支柱下，体内的食宿即能产生食声色。也就是说我们所讲到的食物啊、饭啊、菜啊，这些都是属于食劫声色，是不是？它不是夜生色。你说即使你吃的是肉啊，那个是牛奶是鸡蛋啊，它煮好了它就已经，或者说只要它离开了母体，它就已经变成一堆食劫色。你吃的菜呀、水果啊等等都是食劫生色。那这些食劫生色当它进入了我们的口腔，经过嘴嚼，那它还是食劫生色。然后当它吞到 胃里面去的时候呢，那刚进到胃里面还是直接生色，进到胃里面去之后，胃里面会有很多称为胃酸啊、胃液啊等等的这些分泌液，那这些分泌液呢，在色法里面它叫做命根九法俱的火界，就是它的消化之火。那这一些的法就是食物，食物就其实就是食结声色，在我们的胃里经过了消化之火跟其他食宿的资助，那所有这些食结声色里面的一种色法，有一种称为食宿的色法，是不是这里的食宿的色法就能够产生心理的色聚？由于这心理的色聚是由于色聚里面的食宿产生的，所以称为食声色。那我们看食声色是怎么样产生的，这是食结声色，就是我们说的食物，这是吃进的肚子里面的食物，这些食物里有许许多是由许许多多食结声色组成的，每一粒食结声色聚里面都有八种色法，这八种是八不离色，也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在这八种色法里面的食宿，它在受到消化之火以及其他外在色聚的食宿的资助之下呢，它将能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由于是由次一粒色聚里面的食宿所产生的，所以称为食声食宿，食声色聚，明白吗？但是为什么外在的食物它不会产生食声色呢？为什么？因为没有消化之火，消化之火是命根九法俱里面的火界，它必须得在生命体里面才会有消化之火。那而这新一代的食声色聚，它在外在的食声食宿和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呢，里面的色以里面的食宿又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色聚又是由于这上一代的食宿所产生的，所以称为食声色聚。那这刚产生的食色聚又在外在的食声食宿和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又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又是由于这里的食宿所产生，所以还是称为食声色聚，或者我们称为食声色。那这新一代的色聚又在食声宿和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又称为食声色。那这再产生新一代的食声色聚呢，它里面的食宿在食声色食宿这外在的食声食宿和消化之后的资助之下，又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那这新一代的色聚又是由于上一代的食宿所产生，所以称为食声色。那我们所说到的，为什么我们吃下的细的食物它能够转化成我们体内的营养被我们的消化器官所吸收呢？那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而这 这些十声色聚呢，当它产生之后呢，它假如很快的扩散到眼睛里面，那眼识法聚里面的识数，在得到这些外来的十声识数和消之火的支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十声八法聚，也就是十声色聚。新一代的十声字里面的识数，在得到外在的十声识数和消化之火的支柱，又能产生新一代的十声法聚。那我们在这里就讲以眼门为例子啊。十声识数的扩散，它是很明显的。就举个例子，当我们感觉到肚子很饿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吃东西啊。一旦我们把东西吃了，哪怕是只吃了一两口，很快那种饥饿的感觉就会消减了很多，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们感觉肚子饿，其实就是这些消化液在起作用，这些命根九法界里面的火界太旺盛，所以我们感觉到饥肠辘辘。那因为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一吃下去之后呢，很快呢，就这些食物就被我们说的消化液，也就是命根九法界所里面的火界所包围，然后很快的，它就会产生许许多多带的十声色聚，这些十声色法很快就扩散到我们的全身，于是我们感觉啊，这个饥饿很快就消除。那这些十声色法呢，它很快的速度扩散我们全身，例如说扩散到我们的眼睛，那这个时候我们眼睛里面会有一类的色聚，之为眼识法聚。那我们再来看十声色是如何资助眼识法聚而产生新一代的十声色聚的呢？眼法聚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识数、命根和眼镜色。当外在的识数十声色它扩散到我们的眼处门的时候呢，那一旦这里的眼识法界就是有眼睛的色聚，你遇到了外在的十声色聚，这十声色里面的色法有一种称为识数的，这种识数是属于识声的，而这里作为眼识法聚里面的识数还是业声的。那识声色里面的识数一旦能够遇到一粒业声色法，那在它的支柱下还有称为命根九法聚的消化之火，消化之火是遍布我们全身的。那眼识法聚里面的识数在外在的识声识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之下，里面识数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新一代的色聚是由眼识法聚里面的识数产生的，所以它就称为识声色聚，而且这个是第一代的识声色聚，因为是由眼识法聚产生的。那这一代的识声色聚里面的识数在外在的识声识数跟消化之后的支柱之下，它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就是第二代的色聚。那这第二代的识声色聚又在识声识数和消化之后的支柱之下，能够产生第三代的识声色聚。第三代的识声色聚又在识数和消化之火的支柱之下，产生第四代的识声色聚。第四代的识声色聚，这又在外在的其他的识声色法里面的识数 跟消化之后的产生的执着之下里面的食宿，又能够产生新几代的舍计，就是第五代的舍计。那么这样的话，舍生舍计就能够不断的产生，不断的产生。那一般十生四法呢，能够产生十到十二代，由于它不断的产生，那在我们的体内呢，我们一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维持七天，就是由于这些食宿不断的一代一代的产生，要产生了之后，那到了最后一代它不会产生，但是下面的那一些食宿它又继续产生。由于我们说的这些是我们是从很微细，就是很微观的方式来讨论的，但如果说我们哪怕只是吃一团这一个饼干，其实里面已经有无数无数的时间生色了。那这就是四类的色法产生的原因，也就是一类是夜生色，一类是心生色，一类是时间生色，一类是时生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产生的原因。那我们看在不同的生命界，色法是怎么样，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出现。在欲界地，欲界地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生命的出生方式有四种。哪四种啊？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化生的种是哪些呢？化生的地的有情，一切都是化生的。高等的天人也是化生的，所有的色界梵天都是化生的。一类的鬼也是化生的，杰出时候的人也是化生的。那这是化生的友情。还有另外胎生，哪一类的是胎生的呢？人类是胎生的。还有吗？一类的畜生是化生的，有些低等的天神也是化生的，某一类的鬼也有，低等的天神也是胎生的，某一类的鬼也有可是胎生的。那什么是湿生呢？很多低等的畜生是湿生的，例如说粪缸里面的虫子啊，腐烂尸体里面的种种等等，这些是湿生的。哪些是卵生的呢？一类的畜生是卵生的，例如说鸟啊、鱼啊，就鸟类啊、鱼啊、蛇啊，这些是卵生的。那生命出生的形态有这四类：胎、卵、湿、化。那我们讲，在这些众生当中，他们的色法怎么样来的？作为化生的有情，包括天人、鬼、地狱众生等，这些化的有情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七类的色法。哪些呢？眼、耳、鼻、舌、身、心和心所一处，一共有七十类的色计。这些色法不用慢慢形成。例如，如果一个众生、一个人在这里死了之后，投生到天人，在他一投生那一刹那，立刻就眼、耳、鼻、舌、身都已经形成了。如果是男的，他就是一个天子，里面就会有女性根；如果是个天女的话，那么就会有女性根。这些是一下子就成型的。而对于胎生来说呢，它包括了人和部分的畜生。在 劫生期间，在劫生那一刹那，只有三类的色法，就是生死法际、定根死法际和心所依处死法际，也就是说有三十种色法在一劫生，就是开始投生那一刹那就有，在生命期间就还会依次的升起眼识法际、耳识法际、鼻识法际、食识法际、等等这些。那对于世界的梵天人呢，世界的梵天人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梵天人，一种是称为无想有情的梵天人。在一般普通的世界梵天人呢，他只有三种，他的身体里面只有三类的色法，或者我们称为四类的色法，就是眼识法际、耳识法际、心住识法际和命根九法际。梵天人他们有鼻子但不能嗅东西，有舌头不能尝东西，有身体不会触到东西。梵天人有眼睛，眼睛里面有眼睛色，有耳朵，耳朵里面有耳睛色。如果说五根当中只有这两个根有用，因为有了眼睛，所以他可以看到东西；因为有了耳朵，他可以听到东西。所以在经典里面经常讲到，有时候梵天人会亲近佛陀，听闻佛陀说法，因为他们有耳根。那梵天人不用吃东西，虽然感觉他好像有口，但是他没有舌根。梵天人有这个身体，但是没有身体色，所以梵天人没有病，他不会感到痛苦，不会感到这里痛、手痛、脚痛。而且他只有一个身体，没有身体色，所以他不会有男女的乐的受乐，而且梵天人没有男女性之分别，因为他们没有性根色。欲界的天人有性根色，所以我们说有天子、有天女，但是梵天人没有。而梵天人他也有命根九法际，所以在梵天人里面呢，只有这四类的夜生色法。还有另外一种很特殊的梵天人，称为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是有一类的外道，他怀着对心想极厌恶的培意第三，当他培意了第四禅之后呢，他的心流被中断，于是这种定称为无想定、外道定啊，大家不用练。那当这种定熟了之后呢，他将能投生到无想有情天。这是一种很可怜的定，因为那些外道他们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练无想定，他可以把心流中断掉很长时间，不动没有心，他们认为这就是解脱，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让心流中断，完全处于没有能所的境界。但是他们没有向烦恼去下手，烦恼没有被断除，只是他们把心流一中断，认为说这样的话就一了百了。这种人投生到梵天界，由于他是由第四禅所成就的，那所以无是在无想有情天属于第四禅。这种友情呢，在梵天界里面只有色法没有心，所以称为无想有情天。而且他们的寿命很长很长，五百个大劫，也就是说我们的地球跟太阳形成到毁灭很慢的时间，是不是形成到毁灭的只是一个大劫，形成跟毁灭五百次，他说那么长，在那个寿命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心念。所以佛陀说到的八难啊，无想有情是一种难。 还有第三类是无世界的友情，无世界的友情也没有设法，因为无世界的友情没有设法，所以能见到佛陀吗？能听闻佛法吗？也不能。所以无世界的梵天人也是八难之一，或一个凡夫投生到无世界地，虽然在无世界的整个生命里面，他都享有极其殊胜的净快乐，但只要他还是凡夫，他在整期生命里面不可能证得圣道圣果。为什么？因为无世界有情，没有耳根，所以不能听闻佛法。只要不能听闻佛法，他就没可能证得圣道圣果。但如果是圣子投生到无世界有情天，他有可能证得更高的果位，但是凡夫不可能。所以我们说无世界有情也是一种难。这是三界设法的最初升起的性质的状态。那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设法的构成。我们以眼睛为例子，我们说到的眼睛其实是由多少类的设法构成的？一共有六类的设法构成，应该说六类的设具，五十四种设法构成。是哪六类色聚五十四种色法呢？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呢，首先会有眼识法聚。哪识法呢？它们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和命根。那在我们眼睛里面有这一类的色聚，而且这一类的色聚由于有眼镜色，所以是透明的。在我们的眼出门里面同样还有另外一种透明的色聚，是真实法聚。为什么称为实法呢？因为它们也会有地界、有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和命根。所以在我们的眼里面也有这一类的透明色聚。那同时呢，还有性根识法聚，因为它还是属于业生色，而且性根色是遍布全身的。那在性根识法记里面称为识法，是哪识法呢？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和命根。那这是也是属于业生色，但这是不透明的。那在我们的眼珠就眼珠门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非业生的，称为心生色法。心生色法一共八种，是八不离色，它们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这是心生的色法。也有识觉生色法，识觉生色法也是由八法组成的，所以称为识觉生八法聚，它们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识生色法。色生色法呢，由于它是也是不透明的，里面也有八种究竟色法。这八种究竟色法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那形成的八种色法。那在我们的眼处门里面就有这六类的色聚，六类的色聚加起来一共是五十四种色法。那五十四种呢？眼识法聚，还有呢身识法聚和性根识法聚。这三里的色聚呢是属于什么色？属于业生色。眼处门里面有没有识法聚呢？ 有没有敌视法器也没有，没有，它只有单独有眼识法器这一类独特的对颜色有敏感的色具。那假如一个人的眼睛瞎了，那么就是他的眼识法器，就是眼镜色受到破坏。如果健全的健康的，那么他就能够产生效用。如果一个人老了，随之他的业慢慢的衰退，那所以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年老了眼睛会蒙啊，眼睛会花，就是这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夜深色已经慢慢的走下坡路了。接着呢是心生八法具，心生八法具属于什么色？属于心生色法。那十劫生八法具呢，它属于十劫生色，十生八法具是属于十生色。那么我们讲的在我们的眼处门里面一共有五十四种色法，这五十四种色法其中眼识法器、身识法器、性识法器属于夜生色。也就是说这类色法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要心生色法呢，只是现在当下的心产生的色法。十劫生色法呢，也是由于十劫生，就由火界产生的色法。十生色呢，是由我们吃下的食物扩散，它里面的十生色即扩散到眼处门的产生的。而在这些色法当中，除了眼识法器，唯有在眼门里面独特存在的，其他的四十四种色法是遍布全身的。只要我们有生命，那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当然呢，除了屎啊、尿啊、脓啊这些啊，就是我们其他的，所以正常肢体的一部分，它都会有这四十四种色法。那在眼柱门的五十四种色当中，哪些是透明，哪些是不透明的呢？眼识法器是透明的，因为里面有眼镜色；身识法器也是透明的，因为里面有身镜色。所以这两个色器是透明的，其他的都是不透明的。那对于耳处门也是，耳处门呢，我们就只需把这眼识法器换成耳识法器，鼻识也是这样。但是身处门呢，是不是再把这个换成身识法器？我们说到呢，身处只有四十四种色法，也就是说，它除了这眼耳鼻是无特有的，那其他的四十四种色法就是身处门的四十四种色法。那在我们的心脏里面的心所依处呢，也有五十四种色法，那它就是把眼识法器改成心所依处识法器，因为心所依处识法器还是夜生的，但是它必须得是不透明的，因为心所依处色不透明，所以在我们的心所依处里面就有一类透明的色器，就是身识法器，跟五类不透明的色器。但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都会有四类的色法：夜生色、心生色、识劫生色和识生色。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里面，有生命的生命体里面都有这四类的色法。但植物跟木石、流水等等就没有这些，它只有识劫生色。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世间包括生命与没生命体之间色法的构成。那好，我们今天讲色就讲到这里，或者换而言之，我们讲色法的部分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做简单的复习啊。色法一共分为二十八种色法，这二十八种色法也就是佛陀所说的四大界及四大界所造。四大界是地水火风，四大所造就是二十四种色。这二十四种所造色当中， 有十四种称为真实的色法，它就是眼、耳、鼻、舌、身，颜色、香味，颜色、声、香味，还有呢，女性根、男性根、心所依处色、食宿和名闻，所以这些是所造色，还有这些所造色当中还有十种是非真实色法，它们就是空界、身表、语表、色轻快性、色软性、色事业性、色积极、色相续、色老性和色无常性。那这一共就是28种色法。这28种色法产生的原因呢，有四种，一种是业生，一种是心生，一种是识别生，还有一种是识生。那作为我们有生命的有情体里面，这四类的色法都有，但是在没有生命的，就是非有情的，没有心识的物质，只有识别生。那这些色法里面呢，有一些色法它是有声音的，有一些是没有声音的。那我们就打开129页，我们看表第五21类的色聚。业生有九种，心生呢，有些心生呢它只是纯八法界，但是有些心生它是有身表的，有些是有语表的。那身表当中呢，它又分为身表还有跟轻快性等，如果轻快性呢，那么它就再加上三种，我们说到了轻快性、色轻快性、是柔软性和色细性，有三类的色法会有哪三类？心生色法、识别生色法和识生色法。那这三类的色法里面会有可能会有轻快性等三种。那还有另外一种色法是声音，声音只有两类的色法有声音，一种是心生色法，心生色法的声音表现为说话。所以语表，凡是有语表的色法必须加上声音。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些声音啊，这个是什么声啊？一类声的，是心声还是识别声？但是我有动作才会敲的哦，还是属于识别声，打雷呀、风声啊，乃至到现在把我所讲的开始录成 CD 啊，录成录音，那听的是心声还是识别声？还是识别声啊？但是现在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是识别声还是心声？识别声多，为什么？喇叭。啊，如果我把这个麦，明白吗？因为现在大家听大部分的声音是从那个 speaker， 就是那个扩音器里面听来的，所以那个识别声比较多。那所以我们讲到的声音有两类，一类是心声的，心声的就纯粹说话的，还有另一类是识别的，那明白吗？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色法就讲到这里。那好，我们下面大家一起来做回向。อิทังมีบุญญังอาสวะคายา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ทังมีบุญญังนิพพานัสสะวัจเจโยโหตุมะมะบุญญะภาคังสัพพะสัตตานังอาเจมิ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ะมันปุ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ะพั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好，接着呢，我们再把我们这一期里面所做的一切功德，包括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德、禅修的功德、听闻佛法的功德、服务的功德、礼敬的功德、回向的功德、随喜的功德，所做的这些功德，我们再来做一次总的回向啊。我们先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回向给我们过去生跟我们今生已经过去的那些亲戚、那些朋友们，我们邀请他们，如果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听闻到，希望他们也随喜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功德，愿他们在随喜之后能够得到快乐。一当弥那帝南，好度苏吉达红都亚德哟，一当弥亚帝南好度苏吉达红都亚德哟，一当弥亚帝南好度苏吉达红都亚德哟。那我们再把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与一切的诸天分享，与一切的鬼神分享，与一切的众生友情分享，愿他们在随喜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之后呢，也能够获得一切的成就。一达瓦达之暗黑希，一达瓦达之Am he hi sambatang punya sambatang sape dewa anumodantu sapa sambati sitiya etawataja am he hiSambatang Punya Sambatang Sabbe Buddha Anumodantu Sabba Sambati Siddhiya Etawataja Amhehi SambatangPunya Sambat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bati Siddhiya。 那我们念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我们禅修布施、持戒、禅修、恭敬服务、听闻佛法等等一切功德，叫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具体落实到实践，我们将依至法随法行，就是依照着戒定慧修行，向着断除烦恼这个目标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我们通过这种实际的表现来礼敬我们的佛陀，来礼敬对我们的佛陀教导的正法表示礼敬，对实践佛陀教法的僧团表示礼敬。我们也希望我们确实通过对于佛法僧、对于戒佛法僧的恭敬、对于戒定慧的修持，能够让我们最终都能够断除生老病死。以玛耶达玛努达玛ปฏิบัติยาพุทธังปูเจมิอิมายะธัมมานุธัมมะปฏิบัติยาธัมมังปูเจมิอิมายะธัมมานุธัมมะปฏิปัตติยา 上堂不解密阿达伊玛耶巴蒂巴蒂亚加蒂加拉比亚蒂马拉南哈巴里木吉萨米。好，我们现在来做一次总的回向。我们同样是念自己必诵，愿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功德能够导向我们最终断尽一切烦恼，愿我们所做的一些功德成为我们早日证悟涅槃的助缘，同时我们也把所做的这些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毕竟一切的众生都还在受苦受难，我们愿所做的这些功德分享给他们，也能够希望他们都能够毫无差别的得到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一旦没姑娘阿萨瓦克亚瓦哈莫都一旦没姑娘你把那啥把这有好度妈妈不娘怕干把萨达能把杰米得萨贝没什么不娘怕干老板都萨度萨度萨度。好，我祝福大家巴万杜萨巴曼格朗拉甘杜萨巴提瓦达萨巴布达巴维勒萨达苏基巴万杜提巴万杜萨巴曼格朗拉甘杜萨巴提瓦达萨巴达玛努巴维勒萨达苏基巴万杜提巴万杜萨巴曼格朗拉甘杜萨巴提瓦达萨巴桑嘎努巴维勒萨达苏基巴万杜提萨。